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当我们看到圣经里头，耶稣成日闹啲法利赛人和文士，就说他们假冒为善，就是用一些错误的教导阻拦人进入天国。我就在度想下，当自己信了耶稣好多年之后，究竟我自己会不会因为一些信仰的原因，变成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呢？其实好容易的，因为我遇见的人个个都是好善良的，描述出来的言语都是带有信仰的词汇的，那就会让到我们不其然这样好像孟母三迁，是不是住在哪里就讲什么话的了嘛，就好容易去讲那些说话。讲到这些好善良的说话的时候，我们背后的基心是不是一样的善良呢？其实有些时候不是，但是为了维持整个的社群的和谐稳定，我们讲一些东西可能有些时候真的不是真心所讲出来的。跟着我就反思，可能这样做都是一种假冒为善的过程，不能够活得真。求主去帮助我们，让到我们真的能够是活出真诚的自己。善是要真诚的善，不可以假冒为善。今日我哋就请嚟麦基牧师撰稿，李松恩老师播音，《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22章15节到23章12节的这段经文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马太福音22章15节至到22节这一段，讲述法利赛人怂恿希律党人来问耶稣关于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撒的问题。主耶稣巧妙地避开了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阴谋陷阱。耶稣回答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信徒在社会上有两重的身份，分别是公民和神的儿女。公民的身份要求我们为所得的服务和福利而纳税，我们在主内作为神儿女的身份呢，就要求我们的心灵对神要信服和委身去遵行神的旨意。马太福音22章23节到33节这一段记载撒都该人询问耶稣关于复活的问题。撒都该人以一个女人先后嫁了给七个兄弟的例子来到挑战耶稣。他们问，如果有复活，那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女人算是哪个的妻子呢？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难倒耶稣。但这个问题呢，同样被耶稣所反驳。耶稣指出，天国的子民不嫁不娶，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阿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肉身虽然死了，但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们依然活着。 所有信徒在基督里面都能够享受复活和永生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四节至四十节记载紧法利赛人质问耶稣有关最大的诫命的问题。耶稣就引用申命记六章五节和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好巧妙的来到去回答。耶稣指出爱神和爱人总括了摩西十诫和旧约其他道德律法，是整本旧约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一到四十六节这里讲述耶稣就开始反击了，主动的质问法利赛人、希律党人和撒都该人到底基督是哪个。在场的这些宗教领袖呢无言以对，从此这些人呢再不敢用言语来到质疑主耶稣了。但是他们呢就已经决定要除灭主耶稣，亦都朝着这个方向来到去有所行动。这些人提出自己根本不能够胜过主耶稣的说话，当然这个亦都是主耶稣神圣的一个伟大印证。来到这里，犹太宗教领袖挑战主耶稣的一场口舌之争最终就以耶稣完胜来到暂时告一个段落了。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一至十二节记载耶稣强烈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将自己的传统对于律法的解释和应用放了在与律法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面。他们的这些规条有些是很有价值的，所以主耶稣也都劝导门徒要谨守遵行，但是千祈就不要效法法利赛人的行为了。因为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呢假冒为善，虚有其表的虔诚，他们的内心其实是拒绝接受主耶稣以及耶稣的真理，他们的所作所为呢是与圣经教导背道而驰的。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查考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其余嘅内容。主耶稣宣布文士同法利赛人有祸，又系用咗呢强烈嘅字句。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三节，耶稣话：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主耶稣在这里开始八次讲到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亦都七次用了假冒为善的人来对称呼法利赛人。耶稣指责他们用错误的教导拦阻人进入天国。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四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换句话讲，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会做很长的祷告，但是内心却是邪恶的，他们暗自谋划怎样去欺骗和侵吞别人的财产。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五节，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作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文士和法利赛人善于去到各处地方做见证，他们却不是领人归主，他们所带领的人都没有重生。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六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他就该谨守，咁又系指到誓言呢系有约束力嘅，亦都系话呢，其实佢哋并冇谨守誓言，佢哋系有罪嘅。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十七至二十二节，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指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啊，什么是大的？是礼物呢， 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法利赛人的教导就是，如果你指着圣殿或者祭坛起誓，这样你可以不需要谨守你的誓约。但如果你指着圣殿里面的金子或者祭坛上的礼物来到起誓，这样你的誓言就具有约束力了。当然他们在诡辩的，而且他们都将焦点放在物质之上，而不是放在神所看重的属灵事情的上面。跟着下来，我们继续听下主耶稣用什么强烈的字眼来到去斥责他们。马太福音23章23节，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薄荷、茴香、芹菜，这些调味料呢，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很细碎的物品。法利赛人和文士往往将这些不是那么贵重的东西要献上十分之一，并且对相关的事情很上心。你能够想象得到吗？他们呢将薄荷、这些、很湿碎的东西用秤去计好，很谨慎的拿出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他们就在这些琐碎的事情上面非常严谨，但是主耶稣却要谴责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因为他们信仰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无视律法之中更加重要的公义、怜悯和信实。不单止不遵行律法，还拒绝接受主耶稣和真理，而且还欺诈百姓，妨碍人归向神。马太福音23章24节记载，耶稣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从你们就累出来，骆驼你们都吞下去。其实这句说话很幽默的，如果当时我在现场呢，我一定会忍不住笑出来。主耶稣是用很严肃的语气讲话，但我又相信在场的群众一定有很多人笑，特别是那些熟知犹太宗教领袖的人。主耶稣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因为渴求更多的权利、金钱、地位，不单止自己因为利欲分心而蒙蔽了属灵的眼，看不见神，也都拒绝接受救恩的真理。而且呢，在信仰上面他们都是乱地去带领人，甚至呢会叛跌人，拦阻了其他人归向神，以至于误人误己，导致整个民族远离了神。举个例子，有一位姊妹呢，她经常为到呢口唇膏来到去做一些争论。她认为呢搽唇膏是不属灵的，但是姊妹本人呢就有一把呢很刻薄的专门呢说三道四的嘴。我觉得这样比起少少的唇膏呢，其实问题是更加的严重。这个呢就是有人呢会将蒙虫过滤出来，却是又将骆驼吞下去的道理了。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23章25节，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耶稣指责法利赛人和文士只有虚浮的外在表现，这个也是今日一般教会的情景。人忙于洗干净杯盘的外面，从来 唔会错过任何一个仪式，亦都呢善于啊去配备咗最好嘅装备。佢哋讲嘅说话呢，听起嚟真系好温和、好虔诚。但系问题系呢，内心却冇去对付罪嘅问题，甚至呢系唔想听到罪呢一个字添。所有外在嘅仪式都唔能够洗干净内在嘅败坏嘅。法利赛人以外在嘅礼仪、形式化嘅工作取代咗真诚同埋信心以及对神嘅敬拜。马太福音23:26，耶稣话：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中国呢都有句古话：金玉其外，败水其中。如果攞嚟形容法利赛人呢，都系再合适不过啦。我哋千祈唔好误解主耶稣所讲嘅说话，佢唔系话杯盘嘅外面唔需要保持干净，而系话如果杯盘嘅里面系污糟嘅，咁样外面干净都冇用啦，只系令人误以为成只杯、成个盘都系干净。所以呢，系要先将里面清洗干净嘅。人注重外表，但系神呢更加睇重嘅系内心。正如撒母耳记上16:7记载嘅咁，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马太福音23:27，耶稣话：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色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我觉得呢，呢啲系主耶稣所讲过嘅说话当中啊，最令人听起嚟呢会觉得害怕嘅。就好似前面所讲嘅，杯盘嘅外面干净，里面却系污糟。呢个正系我哋现代一啲教会嘅境况。我更加担心呢个粉色坟墓嘅比喻呢，是可以用在现代一些教会的身上的。有些去教会的人真是的，外表光鲜亮丽，但内心就充满败坏罪恶。那人外在的可能有敬虔的样式，但是内心却是拒绝神。他们不相信神能够使他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除非你被主耶稣所改变，否则呢，有教会会有的外在身份也都是无补于事的，只不过是假冒为善而已。虚有其表的所谓虔诚的信徒，其实就好像由粉色的坟墓当中走出来的行尸走肉，在这个世界上面行来行去，但灵里面呢却是死气沉沉，充满污秽。马太福音23:28，耶稣说：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主耶稣咁严厉的斥责这些犹太宗教领袖，这些人比任何人都抵闹，因为他们用属灵的行为去掩盖着内心的罪恶。虽然他们拥有解释圣经的权柄，却是不明白真理，更加不能够亦都不愿意传讲神有关悔罪的真理。如果你的教会教导圣经真理，或者你的小区里面有传道人笃信圣经，亦都乐意去教导圣经，这样是为了神的缘故呢，请你支持他。你们需要互相鼓励，神希望更多人认识圣经，并且活出圣经。马太福音23:29-32，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必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者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我们的主呢，深知人性堕落，而人性罪恶到今日仍然未曾改变。对这些宗教领袖来讲，他们尊崇过去的先知，同时他们都敬重自己的祖先，但是他们的祖先就曾经拒绝接受先知的预言，甚至杀害先知。这些宗教领袖也都跟他们的祖先一样，拒绝接受先知预言的尼赛亚， 他们还利用罗马人要去除灭耶稣。这一位正是向他们讲说话的神的儿子，马上就要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跟着下来，主耶稣要讲一些刺透心灵的说话。马太福音23:33，耶稣说，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你能够想象得出比这些更加强烈的语气吗？主耶稣称呼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什么意思啊？主耶稣责备他们是毒蛇的后代。耶稣是审判者，地狱和死亡的钥匙在他的手中。在所有的罪人当中，好像文士和法利赛人这样的人是最难逃脱刑罚，因为呢必须要悔改有信心才能够逃脱得到刑罚的。如果你拒绝耶稣基督的话，神不会强迫你，只有一种方法可以使你成为神的儿女，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12记载，耶稣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也都讲了非常严厉的说话。或者对于现今的一些人来讲，主耶稣好像太强硬了，耶稣基督好像没有显出爱心。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耶稣是为了爱你的缘故，为了你的罪而降世，死在十字架上。如果你拒绝耶稣，神就是你的审判者了。马太福音23:34-35，耶稣说，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义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义人阿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很明显，撒加利亚被杀的事件发生了没多久。主耶稣由最早的阿伯被杀的事讲到最近发生的事，他讲得很清楚，神是会审判杀害义人的以色列民。主耶稣的讲法驳斥了近来很流行的论调，就是说，人人最后都会得救的。留心主耶稣讲什么，他说有些人是不能够得救的。马太福音23:36记载，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主耶稣在这里是指耶路撒冷将要在公元70年被毁的事。然后他做什么事呢？主耶稣强烈的斥责之后，他就为耶路撒冷哀哭。马太福音23:37-38，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拒绝了带有荣耀进城的主耶稣，因此主也都拒绝耶路撒冷里面的民众。但是耶稣现在为这个城市哀哭，是主责备他们，但是又爱他们。耶稣知道审判一定会临到，所以他喊。主耶稣宣告这些灾祸的时候，他的心都碎了。先知耶利米曾经在旧约时期都作出强烈的责备，而他亦都为到以色列人而哭泣。马太福音23:39，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不单止犹太宗教领袖为这个说话震惊，耶稣的门徒都感觉到震惊。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是奇怪的转折。他们期待主耶稣要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去建立国度，但是现在主耶稣就说这个地要变成荒场，而且他们不能够再见到耶稣，直到人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看到吗？虽然主耶稣呢正是向着十字架的路上走，但是耶稣亦都带给众人应许，就是他会再来，那时候他将要荣耀的降临。 显然这个国度的建成是要延期的。有很多人拒绝这些教导，其实他们就是拒绝主耶稣的说话。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现在是不会在地上建立国度，而是要等他再来的时候才会最终建成神的国度。对于国度不能够立刻的建立，门徒是觉得惊讶失望，所以他们带着三个问题找耶稣。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24章看到的。马太福音24至25章是著名的橄榄山讲论，是马太福音里面最后的三个主题，也是最主要的讲论，因为内涵是十分之长阔高深的。我们的主斥责那些犹太宗教领袖，耶稣是宣告要离开耶路撒冷，并且预言圣殿不久将要被毁。马太福音24章1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主耶稣已经告诉门徒听，神的国度将要延迟建立，而圣殿也都将要被毁。圣殿是由很多建筑物所组成的，这些是由希律王去建造的，而且当时还是继续建造的。那些是由白色大理石所起的，在当时说得上是非常宏伟和华美的建筑来的。门徒就将殿宇指给耶稣基督看，或者是因为他们非常喜欢这些殿宇，也都希望基督喜欢，或者亦都因为他们想到圣殿将要成为荒场，因而心中忧伤，所以他们就将圣殿指给基督看，好像是希望这一切能够感动耶稣基督，改变他对圣殿的判决。今天关于经文的一些分享研习，我们就先停在这里了。约定你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万峰，我自己都在教会里头打滚了几十年，其实真的会发现，当教会越大的时候，我们所面对要去回归到真正的我原教旨主义，哇，这个名字好惊吓啊，就是真正回归到圣经里头的教导呢，是一点都不容易。因为有些时候随着这个教会越来越大，一只船大的时候转舵就慢。但是当我们听到一些先知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又要想很多东西，因为一只船里头有很多的零件，我们是不是可以即刻变换呢？这条轨道是艰难的，亦都是呢转弯的弧度呢是很大的。但是千祈好像我这样讲，不要忽视先知的声音。先知的声音要聆听，但是我们亦都要好好维系每一个人团结一致，是走在主给我们的道路上面。合一这条道路是非常之艰难，最重要就是懂得去放低自己，愿意去聆听别人。求主去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下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次相见。